随着我们现在生活的不断发展，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啊，也在不断的刷新和改变。一些原来觉得挺严重的事儿啊，现在变得很普通了。你比方说这个有一些疾病，你像我就有糖尿病。在我小的时候啊，你要说谁有糖尿病，哎，旁边觉得不得了了，说你这恨不得就跟得了绝症似的。可现在呢，大家也清楚，这糖尿病呢，就是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大家缺乏运动啊，这个饮食啊，各方面都不够规律。哎，你要是迈开腿管住嘴注意一点，就得了这糖尿病去不了根呢，哎，你也能维持住，哎，应该问题不大。所以这是过去觉得挺严重的事儿呢，现在觉得也没什么了，哎，注意就行了。还有一类呢，是原来没啥大不了的，但现在呢，越来越觉得得重视，因为挺严重。你比方说，大家普遍关心的心理问题，原来要是哪个人有心理问题啊，想不开什么的，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他那脾气就那样，他就个性。你像原来有得抑郁症的，周围人就会说他就是受了刺激是想不开，慢慢就能缓过来了，过一阵就好了。要不然就说是这个人心眼真小，多大点事啊，想开点。其实我们现在对抑郁症已经认识得很清楚了。如果不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光靠病人自个儿是很难走出来的。严重的呢，可能会变得精神失常，甚至是自杀。所以我们现在呢，对心理疾病啊认知比过去那是清醒多了。原来认为没什么，现在看呢，是挺重要的事儿，得治。你看我们现在心理病呢，常见几种，抑郁症啊、自闭症啊这些，还有一种心理疾病啊，也是我们身边的人经常容易得的，这病叫什么呢？今天咱们就说这种病叫操心病。在我们中国呢，操心这件事儿啊，几乎是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的事儿，而不是替别人操心呢，就是被人操心。你看父母替孩子操心，孩子小时候贪玩不学习得操心，长大了找不着工作得操心，找不着对象也得操心，朋友之间呢互相操心啊，你和谁谁不合适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对那些跟你八竿都打不着的事儿啊也操心。哎，你比方说，哎呀，这个王宝强离婚了，哎呀，他在那操心。你看当初我就说王宝强就不该找马蓉这样媳妇儿。哪天看个体育比赛他也在那操心，哎，这球不能这么踢呀，应该上谁谁呀，不该上谁谁呀，哎，哪个教练就该给他撤了。哎，可以说在生活当中啊，让人操心的事儿啊有很多很多。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呢，这些操心的事儿里面呢，绝大多数都不是在为自己操心，而是替别人操心。而且这些操心呢，多数是白费功夫，没什么用。你到时候可以仔细想一想，有哪件事是你为别人操心最后如愿呢？很少。多数呢都是别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哎，你父母为你学习不好操心，你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吗？担心你找不着对象，你就很快脱单了吗？都没有。没准最后操心的人呢，还落了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么一个评价。而且往往是你越替别人操心，你和那个人的关系啊，就越往坏了发展。最后闹得老死不相往来也是常有的事儿。你想，本来操心是为了替对方考虑，想要去帮助他，怎么就弄得事与愿违，付出却得不到回报呢？说白了，这跟你自己没啥关系，而是操心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低情商的行为。我们说了很多次，高情商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呢？咱们节目里说过好多回了，就同理心，就换位思考，就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事情。而操心呢，恰恰相反，是你啊，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事情。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你认为该怎么办，而不是对方想怎么办。到最后做出的事情不让人满意，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就你从你的角度考虑，你不是从他的角度考虑。咱们有句话叫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就这个意思。咱们举三国里例子啊，你看三国演义里曹操为什么在很多人眼里呢是个大反派，不是曹操做的什么坏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曹操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举动。汉献帝呢被曹操裹挟，其实就是个傀儡皇帝，没半点实权，所有的号令实际上都是曹操下的，这才引来那些忠于汉室的臣子们记恨，把曹操奸臣的这么一个人设就给定下来了。按理说呢，这汉献帝作为皇帝啊， 让手底下的大臣给架空了，自己成了个傀儡，这搁一般人身上就恨死曹操了。可是这汉献帝跟别的皇帝他不太一样，他其实不恨曹操。有人说为什么，老梁，这可是我看三国没看出来。你看啊，咱们说汉献帝他不是一开始就当上皇帝，他最早啊就是个王，陈留王。前面一个皇帝呢，汉少帝，少帝跟董卓不和，董卓把少帝弄下来，后来还给杀了。这个陈留王捡漏啊才上来当的皇帝。你要知道董卓的个性啊极其残暴，当初就曾经为了恐吓那些不听话的大臣呢，当众杀人喝血。汉献帝那时候还小，待在这种人身边整日提心吊胆，就怕哪天董卓不高兴啊把自己给杀了。后来呢，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卓呢死了，这汉献帝又落到董卓的原来的旧部李傕手里。而这李傕呢同样也不拿他当人看。等到后来落到曹操手里呢，这个曹操啊礼数还周到一点，好吃好喝伺候着汉献帝，还把自个女儿啊嫁给汉献帝。当然这也是为了监视汉献帝嘛。那么在曹操这里待遇跟在董卓李傕那比较之下呢，他觉得曹操这人呢还挺不错。再加上这汉献帝小时候的遭遇呢，也让他看明白这一点了，就靠他自己呀怎么也不可能这个光复汉室。虽然他是皇帝呢，可曹操手底下这个地盘啊兵将什么的那跟他没关系，那都是人曹操啊自个儿打拼出来的，是人家私有财产，跟你汉献帝啊什么汉室江山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汉献帝呢，他也不操这份闲心，他也没那么大野心，自己在曹操骑马呀吃穿不愁，过得呢还算是得体自在。可是要到其他人手里指不定怎么样了，十之八九得比现在差，那要到别人那儿，那可能搬起石头啊砸自己的脚。所以这汉献帝呢当着傀儡啊，其实当的是心甘情愿的，光他自个儿愿意不行。这个朝廷里有不少啊愿意替他操心的大臣，他们不乐意，整天就想着怎么能够帮助汉献帝啊掌握大权，做着光复汉室的美梦。看着曹操整天打着皇帝幌子为自己谋私利，心里老大不痛快了。于是一帮人就凑在一块商量怎么能除掉曹操。你看后来董承啊刘备啊将军吴子兰呢等人密谋，弄个衣带诏出来，就说传汉献帝旨意，想要设计杀死曹操。结果事情没弄好呢，被曹操知道了，把参与衣带诏的人呢除了刘备跑了之外呢，其他人杀了个精光。而且问题啊不光是他们这次行动失败那么简单，他们的举动啊把汉献帝跟曹操之间关系给搞个紧张了。原本俩人挺默契的，你养着我啊，然后你干你的事就行了。可这事一出啊，在曹操心里埋下一根大钉子，你汉献帝是不是不想甘心受我摆布了？你开始有野心了？你是不是想弄死我呀？他开始提防汉献帝。而汉献帝呢总觉得自己特别无辜，你这不赖我，这些人要搞事情把我牵扯进来，你说算怎么回事？我日子过得好好的，我招谁惹谁呢？所以在我看来，这汉献帝对曹操其实没啥怨恨，要不然后来也不能心甘情愿的把皇位啊就禅让给曹丕，反而是那些整天愿意替他操心逼他兴复汉室那些人总给他压力，还时不时的坑他一下，这些人这最让他头疼讨厌。而这个呢就是操心面对的第一个误区，你觉得自己是好心愿意操心，可人家到底需不需要你操心那就另说了。不是有句话吗，叫皇帝不急太监急，说的就这么回事。前面呢我们说这皇帝不急太监急是关于操心的第一种情况，就别人不需要你操心，你硬帮着别人操心，最后容易适得其反。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别人确实遇到困难了，找你来帮忙出主意，这时候呢是别人邀请你帮他操心，但作为操心的人呢，不是别人让你操心你就能操心，你还得考虑一下呀，自己有没有这能力去操这心，有那没问题，就像刘备有事就找诸葛亮，你来帮我操的心，把事给我解决了，然后诸葛亮三下五除二啊，把事情办利落，皆大欢喜，这好事。可你要没这能力呢，事你给办砸怎么办呢？最后结果有可能不光害了别人，还把自己给坑进去。你看咱举个例子啊，你看这个隋唐那段历史，唐太宗李世民和他哥太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的事，李世民不在玄武门里边啊，玄武门兵变把他哥哥李建成跟弟弟李元吉俩人一块全给弄死了，最后自个儿当上皇了。 按理说这种连自个儿亲兄弟都能下得去手的人呢，给大家印象就是刻薄寡恩、冷血无情，看着就让人讨厌的一种人设。可是我们很多人呢，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呢，对李世民好像没什么厌恶情绪，反而在心里支持李世民这么做。这赖谁呢？并不赖李建成，很大程度赖这个帮李建成瞎操心的李元吉身上，就他三弟。要说刚开始呢，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这哥仨关系挺好，亲哥们儿。李建成呢，早早就被定为李渊的接班人，长子嘛。李世民呢，也对他这个哥哥挺信服，也没有要跟他争夺这个储君的意思。但后来随着李世民呢，靠自个儿的能力和人格魅力拉拢一大堆能人，功劳越来越多，这就有点让李建成不高兴，有点吃醋了。但他也是只是觉得这李世民呢风头盖过自个儿，让自己这个太子处境有点尴尬。有一回呢，他跟三弟李元吉啊说起这件事儿了，原本呢就想跟李元吉发发牢骚，顺便呢也想从他嘴里边啊就是探听点消息，那就李世民呢会不会跟自己争夺太子。如果他不跟自己争，那自己就彻底放心了。你要说这李元吉呢，长得比较难看，不受人待见，性格还比较暴躁，动不动就要杀人什么的。他平日里呢，没少被二哥李世民教训，所以跟李世民呢就有点隔阂。反而呢，他跟自个儿大哥李建成走得比较近。这李元吉一听李建成的话呀，就觉得这大哥遇到困难，找我来帮忙，让我给他出主意，那我得给他操操心。就跟他说，说我二哥现在势力发展的这么猛，对你也绝对是个威胁，长久下去对大哥不利啊。他就把这想法得添油加醋的跟李建成说了。李建成一听说这三弟也这么认为的，看来我真得注意点了。从此之后呢，李建成就开始处处针对李世民，想方设法呢要把李世民打压下去。可是呢，李建成的能力啊跟李世民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你压不住人家。人家李世民该立功立功，该受赏受赏，这李建成呢就又跟李元吉俩人嘀咕上了，看怎么能把这劣势扳回来。可我们说了，李建成无能，这李元吉也不怎么地，他只会好勇斗狠，论智谋才干他还不如李建成呢。你说他能有什么有建树的主意，他出不了。但他这一看李建成急了，他在一旁更着急啊，更替操心了。咱们俗语说得好，病急乱投医，他就给李建成啊出了一堆馊主意，甚至呢说找刺客刺杀李世民主意他都说了。李建成听完之后吓了一跳，马上阻止他这个想法，我呀只说要保住我太子位置，我可没说要杀李世民呢，毕竟咱们是亲兄弟。结果这时候李元吉嘴里还振振有词说，我呀就为大哥着想，跟我有什么相干，意思说大哥我给你出谋划策说杀了他，那是为你着想啊。李建成听他这么一说也琢磨了，是啊，我跟这个二弟争太子跟这李元吉跟三弟也没啥关系，他是在帮我。那么说杀李世民，这时候他就犯嘀咕了，嘀咕嘀咕着呢就琢磨呀，他这主意有道理，一劳永逸把他弄死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所以跟李元吉两个人呢就密谋要在玄武门把李世民处死，结果消息泄露了，非但没能如愿杀死李世民，把这俩人的命还给搭进去了。所以你看，这就我们说的，你说真操心，你要能够帮助人还行，你别弄来弄去的最后成了搅局，不仅没帮上忙还把事情搞砸了，你说这何苦呢？所以没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能够操得起这个心再说。那么前面呢我们说的两种替人操心结果都是操心失败的，那替人操心结果要是成功了，我们真的帮助对方解决问题了，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如果你真的是为对方好的话，不想害他，我劝着大伙最好也不要这么做。有人说，那为什么你能帮别人还不替别人操这心呢？我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啊，挫折和困难是必须要经历，只有经历过失败之后啊，你才明白自个儿错在哪儿，知道怎么改。为什么我们总是会有后悔的想法呢？就是因为你在失去之后啊，才明白什么事对你到底重要不重要。而在这个之前呢，我相信不管是谁跟你说什么，你都很难听得进去。就说我们什么事儿，是非经过不知难，你在青春的时候不可能拥有青春的经验，这不是说能不能听进去话的事，而是我们人呢遵循自然规律的一种必然结果。你经历灾难才会进化，你事事都替别人操心，是能够帮他把问题解决了，可是治标不治本。 他自己没经历过就得不到提高，迟早有一天呢，你替他这种操心行为会害了他。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你看啊，很多家长从小就替孩子操心，帮孩子做饭、洗衣服、打理一切，这孩子是能够在成长的时候啊，没有烦恼了，没有阻碍了，因为啥事都有他父母给他操心。可你等接触社会的时候，这问题就会一股脑都给你找回来。大学毕业了，这孩子还不会跟人打交道，独立生活能力非常差，这时候你再想回头学习掌握这些，我告诉你这可难了。因为这些生存技巧呢，是需要从小到大一次次失败所累积的，短时间内就想解决哪那么容易啊？所以替人操心呢，怎么都是在害人，不是在帮人。你要是真想帮助对方的话，我告诉大伙儿方法，你把替他操心的事儿啊，在事后去跟他交代明白去。注意啊，事后。什么叫事后交代呢？咱们有句成语叫亡羊补牢，说的呢就是这么回事。说战国时期啊，楚国的楚襄王继位之后，对于国家的管理不怎么上心，任用奸臣，眼瞅着楚国呀一天不如一天。这时候有个大臣叫庄辛，看不下去了，认为再这么下去楚国就得完蛋，他就跟楚襄王进谏说：“大王啊，您再这么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啊，咱们楚国就要完蛋。”这楚襄王一听给气得够呛，指着庄辛骂：“你个老东西，你是咒我的吗？咱们楚国好着呢，你少在这妖言惑众。”就把这庄辛给赶出去了。庄辛一看这楚襄王听不进劝，自个儿呢还把楚襄王下面那些奸臣给得罪了，看来楚国待不下去了，就跑到邻居赵国那去了。结果这庄辛走了没几个月，他的话就应验了，秦楚之间一场大战，楚国大败，连国都啊郢城都给丢了。这时候楚襄王才想起了庄辛当初说的话，悔不该当初不听劝了，就派人把庄辛给请回来，问庄辛现在该怎么办。庄辛没有直接回答，给楚襄王讲故事，说从前呢有这么养羊的人，有天早晨发现自个儿羊圈呢破了个角，被狼呢趁机啊从这角进来了，叼走了一只羊。邻居就劝他说：“你赶紧把羊圈修好。”结果这养羊的人一琢磨：“我这羊反正都丢了，我还修羊圈干嘛呢？”结果第二天呢，又丢了一只羊。这才明白邻居他说这话什么意思，赶紧把羊圈给修好。之后就再没丢过羊。哎，这个就是亡羊补牢的故事。楚襄王听完这故事之后明白了，这是庄辛呢在说他呢，一脸羞愧的说：“寡人明白了，那您看我现在该怎么做呢？”接着庄辛就给楚襄王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楚国都城啊郢都虽然被攻陷了，但只要振作起来改正过错，秦国没有灭掉楚国的实力。楚襄王听了再也没有之前的抵触情绪了，严格遵照庄辛的话去做，成功的度过了楚国的危机，还让颓废的楚国呢得到了复兴。这楚襄王和庄辛呢其实就跟我们平时一样，你事前替人操心，因为你说的东西他不一定想得到，人家有自己想法，所以多数情况下对方是不领情的，甚至你意见相左的话他说你管得太宽了，帮人不成反倒落了埋怨。可你等事后再跟他说就不一样，他经历了挫折，明白自己那套行不通了，这时候你再去给他讲道理摆事实出出主意，那效果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最后啊，咱们说到底，人想要成长终究还是要靠自己才可以，别人再怎么帮忙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与其你整天替人操心，担心别人怎么受挫呀，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你不如好好想想自己能在别人受到挫折之后怎么能够帮他重新站起来要实际的多。所以最后告诉大家一条道理，事后亡羊补牢比事前操心更加符合情商的规律。